大家午安，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再在午堂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打开程序表的内页，我们一起去读今天的经文好吗？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七节，找到的时候呢，不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而能留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当兵的不让世务前身，好使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不按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勤劳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考虑，因为主必在凡事上给你聪明。我们一起去祷告，求神去带领我们以下一段时间。西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留下宝贵 你自己宝贵的说话给我们作为人生的指引，你都给我们知道教会应该走一个什么方向，在地上来到去完成你自己的使命。神啊，求你真的藉着这一段的时间，让你的话语亲自的来到向弟兄姊妹讲说话，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得着益处，也都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实践，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改变，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为你作盐作光。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说话呢，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是很真实的。在美国呢，有一个的统计数字呢，他这样统计过，他说他统计一些家族企业呢，可不可以传到多少代。原来呢，由第一代能够传到第二代仍然守住家业的呢，只是得 30%。 然后由第二代传到第三代仍然可以守住家的产业的呢，只是得 13%。然后由第三代传到去第四代，大家估下得几多个 percent？ 得3%。咁你话啊，中国嗰啲情况又点样呢？其实原来个统计数字呢都系差唔多。所谓呢富不过三代好真实。要成功咁样接棒呢一啲都唔容易。但呢我哋睇返主耶稣喺升天之前所颁布嘅大使命，其实距离而家都已经2000多年喎。但你发觉今日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里面，仍然有很多人忠心地去传讲这个福音，其实都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呢？我相信其中因为福音真的很真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以至到很多人愿意去到同人去分享，其中一个原因。但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都兴起他的子民，一代一代愿意来到接这个棒，让这个福音来到继续去传开。如果我们听回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这一段经文，或者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大家留心一听这一段的经文在哪一度讲到传福音。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如果我们看回马太福音这段所谓叫大使命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发觉里面是没有传福音这三个字。但是呢，这一段经文里面最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是藉着施洗，藉着教导，去使到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我们都知道呢，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去愿意一生的去到跟随主，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延续主耶稣的使命。的确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误会了呢大使命或者呢教会的最终目的就是只是传福音。不是，其实马太福音里面告诉你听的主要的目的，主要的使命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如果一间教会他只是懂得传福音都已经不错了，是不是？他只是懂得领人归主，但是他不去造就门徒。就算这间教会有一个几咁有报道恩赐的牧师，好像葛培理牧师那样。葛培理牧师一离开之后， 那間教會就可能在這個地上絕跡的了。所以有一句說話，如果一間教會不著意去訓練門徒，一代之後呢，結教會呢就會絕跡。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其實都有責任去接這個大使命的棒，就是要去一代一代這樣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去延續主耶穌的使命。包括窩福，我們都需要在這一方面呢去到努力。窩福都需要不斷繼續去培訓一些懂得倍增的門徒，意思就是說 train the trainers， 去懂得訓練其他人都成為主的門徒的門徒。保罗在他年老就来离世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将这个棒交给下一位。他于是写了两封的信给他亲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给他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就是告诉他，我现在要将这个福音的棒要交给你。保罗知道，深知道要接这个棒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来到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至七节，他就去命令提摩太作呢個接棒人有啲乜嘢生命嘅質素條件。今日呢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因為你同我都有責任做呢個接棒人。其實喺呢段經文裏面有四個命令，不過今日呢同大家提一講呢，就主要係頭嗰三個命令，係一至六節，亦都係呢今日講到嘅大綱。好希望呢喺呢一度同大家一齊互勉之，唔係話我已經做得到，而係希望大家一齊互相嘅勉勵。第一个命令就是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在原文呢，这一节的经文之前是有一个所以的，是所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呢是承接回第一章的里面，保罗用自己的受苦为福音受苦的见证，和亚尼释弗为福音的使命的受苦的见证，来到去劝勉提摩太，现在轮到你了。而家轮到你要为福音嘅缘故去受苦，你要喺基督耶稣嘅恩典上刚强起来。呢一节嘅命令系讲到你侍奉嘅能力嘅源头。刚强呢个字咧系保罗喺提摩太后书经常提到嘅字嚟噶，因为你都知道咧，提摩太系一个性格比较胆怯、容易咧畏缩嘅人。佢喺第一章嘅七至八节，佢都提过，佢话神赐俾我哋嘅唔系一个胆怯嘅心，系刚强、忍耐、谨守嘅心。他都說你不要以為福音作見證為恥，總要靠著神的大能為這個福音與我同受苦難。其實提摩太傳福音的日子和我們今天都好像，都是面對內憂外患。當時提摩太牧養的以弗所教會，內憂是面對異端的入侵，提摩太要趕緊的要為著真理去辯護，外憂外患就是當時世人是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亦都因為當時都受住羅馬政府的逼迫，所以其實傳福音要完成這個使命一點都不容易，甚至有人會因為為福音覺得是羞恥，所以離開這個真道。所以保羅就提醒提摩太，你要靠住耶穌基督的恩典去剛強。剛強這個字其實是被動式，是被赐能力咁解 ，empower 喺乜嘢上面去 empower 咧？俾乜嘢赐能力咧？就系、喺耶稣基督嘅恩典，亦即系话你已经同耶稣基督联合啦，提摩太，你里边有圣灵，圣灵系嗰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嘅大能，你有能力靠住圣灵嘅能力可以去完成呢个艰巨嘅使命，因为耶稣基督喺佢升天嘅之前，佢应许咗会赐下圣灵，所以我哋有能力去为佢做见证。弟兄姊妹，我成日都聽到呢有人呢成日都覺得我呢其實要侍奉呢，我真係小薯仔嚟㗎，就 small potato， 我呢真係唔及嗰啲屬靈偉人咁叻㗎，某某做咁多大事，我呢都覺得自己係小薯仔，即係 small potato。 不過呢內地會嘅創辦人戴德森呢，佢曾經講，佢話其實神所用嘅偉人呢，每一個都係一個軟弱嘅人，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为神作大事呢，是因为他们心知道呢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怎样经历神的同在呢？就是祷告的操练。所以戴德森每一天五点钟就起身祈祷读经。 宗教改革的时候的马丁路德，他说我每一日太多嘢做，以至我不可以不用三个钟头去祈祷。如果有一日我忽略了祈祷的话，我就失去了这个信心的火。我们环教会里面的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滕近辉牧师，去年安息主怀，他讲到他一生事主的秘诀，他说就是祈祷。他说他每一日得力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礼拜操练一次，至少一次禁食祈祷。他在祷告里面将他一切跟他有关的事工和人都摆在祷告里面，在这个清单的上面去交上。弟兄姊妹，历史里面告诉他，每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人其实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没什么可夸。但是他们深知道一件事，就是离开了主他们不能作什么。多祈祷多有力量，少祈祷少有力量，不祈祷就没有力量。这句说话很真实。所以有些人跟我说，他说啊，都是死做这么多事，又医瘟又带这么多团契，又教主日学，又教短宣，又带门训，你怎么得的？其实我都是很软弱。我记得我有一次呢，两年前呢，我带短宣去广西。临出发之前呢，我知道我妈妈有事。其实我心里面呢真的很软弱。在那一刻里面呢，我有想过不如给其他同工带啦。也都想过呢，不如我不出发啦，cancel 咗去算啦咁。但是没办法，因为你答应了去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在那一刻里面就只有靠主刚强去祷告，求主给力量。好感恩神俾我在整个过程里面都好平安，返到嚟嘅时候屋企仍然係 ok。所以第一个要成为一个大使命嘅接棒人嘅条件係靠主刚强。侍奉嘅能力唔係靠自己，冇人可以长期靠住自己嘅力量嚟到去侍奉神，都係靠主嘅恩典。第二个条件就係第二节薪火相传嘅事工。要委身在一个薪火相传的侍奉的里面。第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在原文呢是没有教导这个字的，是那些的东西。但我们都相信呢，这里讲的保罗是讲的他在很多见证人面前和提摩太去提到关于福音的内容和道理。许多见证人是指什么人呢？有很多解经家呢都有不同的解法，不过最多的解法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措辞，是讲到其实有很多人都见证住保罗所讲的是一个纯全的福音，是完整的，是合乎正统的道理的，所以提摩太你可以放心。既然你曾经在很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过关于这个福音纯正的内容的时候，现在你要将它交托给那些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福音呢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的整个整卷书里面的中心。在这卷书里面呢成日都提到福音的。好几个动词讲到福音。一章十四节，你要牢牢的守住这个福音。四章七节，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四章一节，你要务要传这个福音。一章八节，为福音同受苦难。去到这里二章二节，你要将这个福音交托那些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交托这个字呢是指到很严谨很郑重地将一件事交托给另外一个人，他期望呢他能够去完成使命。所以大家都看过接力赛。接力赛里面的运动员最重要就是将个棒很郑重地去交给下一个运动员，又期望下一个运动员又将个棒很忠心地去交给另外一个，直至到个终点为止。今天保罗说，我要将这个棒交给你了，提摩太。你亦都要去適當嘅時間將呢個棒交俾忠心能教導別人嘅人，一代傳一代。呢一個嘅人呢，呢個字係複數，唔係淨係得一個人，係講一班人。要講緊嘅呢啲人係啲咩人，有兩個條件，第一佢係要忠心，第二佢係能教導人。忠心就即係指佢係一個可靠嘅人啦，唔會斷鏈啦。亦都可能讲緊係佢传福音嘅过程里面佢唔会加多减少，佢会保持住呢个福音嘅纯正。 另外一个嘅条件就系讲紧佢系一个能教导嘅，能呢个字系善于教导或者系升任去做教导嘅工作。一样啦，喺一个接棒赛嘅里边，我哋知道忠心好紧要。嗰个人揸住支棒，佢要忠心嘅，好谨慎嘅揸住支棒，直至到终点为止。同时佢知道佢喺适当嘅时间，佢要交棒。佢唔能够成日死揸住支棒，佢要去识得交棒。其实喺呢一度，保罗系讲紧提摩太，你作为一个福音嘅接棒人，你要去委身喺一个薪火相传嘅事工嘅里边。点解？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面对紧异端嘅入侵，有好多人被异端诱惑离开咗，亦都有啲人因为保罗坐监而觉得好羞耻，于是离开咗个信仰。所以教会里面有青黄不接的情况，缺乏属灵的领袖来到去担大旗。今日教会同样都需要门徒训练。我们面对21世纪的福音使命，大家知不知道几用艰巨？我们面对一个同性恋运动，面对多元主义的入侵，面对一个高举自我的世代，我们要更多更多的精兵兴起来，来到接这个福音的棒，去带领教会完成这个神给我们的使命。留意这里二章二节是讲一个薪火相传的事工，是四代的门徒。首先是保罗造就提摩太做门徒，然后提摩太要造就一个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做门徒，然后这个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又要造就别人成为门徒。我想起这个四代的门徒造就呢，最一个好令我好印象深刻的例子呢，就是在我神学院。在很多很多年前呢，在美国的费城 Philadelphia 呢，有一班的街童流浪街头，他们又不读书又不做事，就每天呢在个街头流浪。咁呢有一个大隻佬，当时呢佢连中学都未毕业㗎，叫做 Watt。佢呢见到呢一班嘅細路仔呢成日喺街头流浪呢，佢就走埋去就问佢哋，欸，你哋有冇兴趣返教会呀，儿童主日学呀。嗰班細路呢就唔睬佢。但係呢阿 Watt 就好聪明，佢知道呢班細路呢好鍾意打波子。於是呢佢就同佢哋打波子。咁唔知點解阿 Watt 打波子好叻啦，咁就令到呢一班細路呢就嘩另眼相看。於是呢佢就同佢哋建立咗一個關係。後來 Watt 呢就帶咗佢哋返教會兒童主日學， Watt 呢就成為咗佢哋嘅兒童主日學老師。今日呢呢12個人嘅裏面呢，大部分都成為咗全職侍奉嘅工人。其中一個呢就係我神學院裏面嘅老師，可能大家都聽過，佢叫做 Dr. Howard Hendricks。佢呢喺我神學院裏面任教咗60多年，去年先至安息主懷。佢一生嘅抱負就係要培訓更多更多嘅門徒出嚟。而其中一個門徒呢唔係其他人，大家都認識，就係蘇牧師成日都提到嘅 Chuck Swindoll。佢係播道會嘅牧師。今日 Chuck Swindoll 嘅 Insight for Living 嘅呢一個嘅聖經嘅廣播呢，係影響住世界上好多好多嘅信徒。这个就是一个四代的例子。今日窝福可不可以都产生这个四代的例子呢？今日窝福都很需要更多的人愿意成为门徒造就者，不单止成为门徒，是门徒造就者，可以用这个福音的棒一代传一代这样去接下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的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曾经有人扶你一把帮助你成长呢？好像保罗一样，去帮助你在挣扎的里面去找到神的出路，找到圣经的真理，帮助你去明白呢？今天你愿不愿意接住这个棒，去将这个棒去交给下一代，去帮助一些人来到去成长呢？今天纵使我们的科技几咁发达，网上的属灵资源几咁丰富，好得意的，神做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要在关系里面成长。那些的网上听到培训呢都唔得㗎。我哋都係需要一个活生返嘅生命嘅榜样嚟到去帮助我哋去成长㗎。我係牧养年轻人，牧养咗年轻人呢十几廿年㗎喇。我发觉呢一代嘅年轻人呢有一个特色㗎。 就是很迷失。有三个形容词呢成日都在他们的口里面走出来的，就是气啦、颓啦和折。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折？折即是成日匿埋自己的解。他们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气时间。回到来团契做什么呢？就是气。觉得自己人生很颓，觉得自己要折埋。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迷失的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没有一些好的榜样，没有一些正面的榜样去告诉他们怎样在各样的生活挑战和挣扎的里面是可以谨守神的话语，继续去跟随主，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因为我们的世界实在太多令人绊倒的领袖，所以他们很没有盼望，不觉得圣经是讲的嘢是 work 的。圣经讲的嘢是不是真的真的呢？定是已经是老土呢？我们在窝福的青年团契里面呢，成日都有一个呼声，就是呢我们好不够凭信徒的导师来到去研教新教的，去帮助这一班的年轻人学习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每年都有门训主日，是不是？我们在门训主日的里面，我们成日都呼召弟兄姊妹参加门训。不如我问下大家一个问题，估下你知不知道窝福其实这么多年呢参加过门训的有多少人呢？其实都不少，200人以内的了，差不多200人。但是呢在这200人的里面，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愿意委身成为门训的组长呢？是十个以内。如果计埋呢青年的导师，即是少年或者青年的导师呢，我想有30人以下的。我们其实都面对着可能有断层的危机。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接这个棒，薪火相传，去一代一代的来到去造就门徒，让我们有足够的领袖来到去承担这个使命呢？作大使命的接棒人，第一要靠主刚强，第二是愿意委身在这个薪火相传的侍奉的上边。另外一个第三个条件，保罗提到第三至第六节的，就是亦都是很重要，所以他用了最多篇幅来到讲，就是愿意付代价。不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三第四节好吗？第三第四节。唔该。保罗一开始他的命令就是要与我同受苦难。刚才讲过啦，提摩太所面对的福音使命和我们今天一样那么艰巨。有很多人在当时认为十字架是神的拯救大能，是一个很愚拙的道理。他们会以福音为耻，所以传福音一点都不容易，和我们今天一样。很多的基督徒今天都会被人排挤，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你是很老土的事情。所以保罗叫提摩太，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即将要接这个棒一点都不容易，你要愿意付代价。所以他用了三种的职业来到去做一个的比喻，讲紧三种不同要付代价。第一种就是士兵的代价，士兵第三节的下半节，他说作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这个字原文是好士兵的解，亦即是说那些不是讲紧的杂牌军或者是乌合之众，是一个精兵。精兵的特色就是尽忠职守，专心委身。他说第四节，凡当兵的不让世务前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前身这个字是被动式，世务就是复数，即是说呢这个人被日常生活里面所发生的各样事情去缠住，以致到他不能够好好的尽忠职守。假设啦，如果一个士兵他是一个反恐的特种部队执行紧职务的，他现在要走去新疆，要去进行啲反恐嘅特务啦嘅行动。佢突然间去俾一啲生活嘅事务，家庭嘅事啊，男女私情啊，嚟到去分心漠视军纪，呢个就唔系一个好士兵。 因为佢唔系讨紧嗰个招去当兵嘅国家嘅喜悦。对于我哋咧，福音嘅使者招我哋当兵系边个啊？当然系我哋嘅元帅主耶稣啦。咁可能你会问啦，唔好将世务前身，咁世务即系咩咧？啊，以前嘅教会咧就好中意将属灵属世而分化，咁就认为咧世务就系所有唔系属灵嘅嘢咧就系世务啦，咁样，所以咧就冚唪唥要放低晒咁样。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咁睇啦，而家咧世务咧我哋会反而睇成咧系你生活里边嘅优先次序。凡系一啲令到你分心，唔能够完成神呼召你去做嘅嘢嘅事情咧，就可能成为你嘅世务。嗱，呢啲嘢咧可能系中性噶，未必系一啲差嘅嘢，亦都未必系啲犯罪嘅嘢嚟噶。但系咧，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好嘅敌人系好嘅敌诶，最好嘅敌人系咩啊？就系好咯。好多时候我哋要做一啲最好嘅嘢，但系咧啲好嘅嘢就会成为咗我哋嘅阻碍。嗱，举个例啊，神咧呼召一个牧师咧要去传道同埋咧祈祷为事，但系如果呢个牧师咧见到教会个厕所冇人洗，于是佢又花大部分时间走去清洁个厕所，佢又见到程序表冇人打，佢又去走去打程序表，又冇人印，于是佢又走去做影帝影印。咁呢啲可能就系成为咗佢世务咯，世务前身啦。所以总嘢就系喺神面前，你要明白神呼召你今日做嘅嘢，你要将嗰啲嘢成为你嘅优先次序。我觉得呢个咧系我哋现代人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优先次序嘅问题。我哋太多嘢入侵我哋嘅生活啦。最近咧，我收到一个 WhatsApp 咧，系俾嗰啲中学生嘅，不过都觉得几搞笑，亦都几真实。佢话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点啊？必其必先劳其筋骨系嘛？唔系啊，佢话必先盗其 WhatsApp， 封其 Facebook。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拿其 iPad， 断其 WiFi， 使之其焦躁无聊，百无聊赖，用心读书。哇，你睇下呢度讲嘅嘢 ，WhatsApp、Facebook、电脑、手机、iPad、WiFi， 全部都系我谂唔系净系读书人啊，我谂我哋大人都俾呢啲嘢入侵得好犀利系嘛？我哋每一日嘅生活里边，你发觉你放咗工翻屋企。你用几多个钟头喺个任何嘅，唔好话净系你个屋企个台头电脑，而系任何嘅电子产品上面啦。弟兄姊妹，今日你嘅生活，你嘅优先次序系咪合乎紧神对你嘅呼召呢？系咪做紧一啲神呼召你去做嘅嘢呢？有冇一啲嘢系令到你分心嘅呢？盼望神真系俾我哋有智慧。在他的面前去学习怎样去分优先次序。第一种的职业他讲到是士兵，第二种的职业他讲到的就是运动员。第五节，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不按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士兵的目标呢就是讨那个招去当兵的元帅的喜悦啦。运动员的目标是什么啊？当然就是赢比赛啦。佢呢度讲到要赢比赛嘅时候，其中一样嘅条件就係要按規則，即係话按比赛嘅規則，亦都可能解作呢就係话运动员喺比赛之前呢嗰几个月呢係进行严格嘅訓練。喺古代罗马嘅帝国里面呢，原来参加奥林匹克嘅运动员呢，每一个呢喺开始赛跑或者比赛之前呢，都要喺个宙斯神面前呢去到宣誓呢，佢曾经过去嗰十个月呢係进行过严格嘅訓練呢，佢先至可以参赛喎。咁如果应用喺福音嘅使命上，按規則又即係咩呢？我就諗到呢係我哋嘅侍奉嘅过程里面呢，係以合神心意嘅方法同埋动机态度嚟到去做。人哋睇我哋呢就淨係睇到我哋侍奉嘅行为嘅啫。但呢神係睇重我哋嘅内心。我哋露出水面嘅呢就係嗰个冰山嘅一角嗰10%。但係呢实际真实嘅我呢係嗰冇露出水面嘅嗰90%。嗰90%就係包括我嘅价值观，我嘅动机。呢一啲先至係话俾我哋听我係一个真正点样嘅人。喺门徒訓練嘅里面可能会有啲咩唔好嘅动机呀、啊。 有时候我们会霸占那个门徒，那个是我的门徒，或者出名，这个是我造就出来的门徒，又或者我们会去控制人，要个门徒去顺服我，不是去顺服主耶稣。今天我们用什么去建造神的家呢？究竟是金银宝石定是草木禾佳呢？最终有一天神会知道。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按规则。所以侍奉主的人经常都要去退休，去静下来去检视一下自己侍奉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清洁，是按神的力量去服侍而不是靠自己。第三个他讲到的职业就是农夫。第六节，勤劳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职业，他们很早就一到去到田里面去工作，好夜先至花期。农夫最重要就是勤力，因为他们知道有时候他们所耕种的未必一定会有收成，所以他要不断的努力。保罗讲到努力的农夫先得粮食，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努力就会自然在别人享受收获之前，他自己先得靠这个的成果。在门徒造就的过程里面，不是次次你门徒造就那些人都会真的成长的。我都试过造就很多人走了去离开了，因为我的失败也都。所以多种多收的道理是很真实。所以其实这三个的比喻总结来讲，就是说门徒造就是要付上代价，包括你要专心摆好你的优先次序，以神的呼召为优先，你要谨守自己的生命，过圣洁的生活，免得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你要努力的不倦才能够看见成果。我很多年前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信耶稣的，我很感恩信耶稣没多久之后，第一个姊妹去初信栽培我，帮助我去明白基督教的一些基要的真理，又没多久他就叫我参加门徒小组，门训小组，我又很乖地去参加门训小组。咁慢慢呢我嘅生命就改变啦，亦都學習呢以耶稣基督呢为我生命嘅中心啦。后来佢就挑战我，佢话咦你要薪火相传喎，你被门训咗之后呢你要去门训人喎。咁呢我好乖㗎嘛嗰陣时。咁我就去就最尾嗰年呢 ,Year 4嘅时候呢我就去开始栽培一个初信者啦。后来呢又战战兢兢咁样呢开始一个门徒小组。其实那个门徒小组呢真的彻底失败，因为呢我那时门训的三个呢全部都走晒。咁呢但是呢这个失败的经验呢俾我学了很多功课啦，有很多不纯正的动机啊，或者一些没摆好的优先次序啊，我都是当中去到学习。后来呢神俾我继续有恩典啦，在科大呢有机会再去开一个门训小组。这个门训小组呢就其中有两个姊妹呢今日已经成为了传道人。他们继续去门徒造就其他人，我觉得这个都是神很大的恩典。其实当中是学习了很多的功课，要做一个精兵，即是要将很多的优先次序是 放得好，有些可能享乐的时间即要放低，要给时间给那个门徒跟他倾偈，花时间跟他吃饭去辅导等等。又或者可能有时候你真的都会想想，我去造就人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成日都要检视自己所讲的嘢啊，自己的态度啊，自己的生活啊，是不是真的做紧主耶稣的样式呢？你叫人家去效法你，你是不是真的效法紧耶稣先呢？第三就是自己都要努力啊，因为真的会中途有些人走了的，所以要继续不断的去到耕种。但是当你见到一个门徒真的在主里面去成长，去委身侍奉，其实那种的开心满足感呢是没办法用言语去到形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去委身在这个门徒造就的使命里面。其实这个是教会里面的核心使命。所有教会的活动，所有的事工，其实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核心的使命。所以 听咁重要嘅时候，第七节保罗就去提醒提摩太，我所讲嘅说话你要考虑，因为主必在凡事上俾你聪明。我所讲嘅嘢你要反复思想，因为圣灵必定俾你知道乜嘢先至系优先。你要去明白圣经所讲嘅说话，以至你真系能够忠心完成神俾你嘅使命。有人讲过咧，话每个信徒咧，其实生命里边咧都至少要有一个保罗。几个巴拿巴，至少一个提摩太。你的保罗是哪一个呢？有没有人曾经造就过你的生命，帮助你成为主的门徒呢？可能是你的团契导师，或者可能是栽培你那个的弟兄或者姊妹。你有没有巴拿巴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巴拿巴就是鼓励保罗一起去宣教的战友啦，朋友啦，在他身边成日鼓励他啦，支持他啦。我很相信大家都有。但是我今天想问的呢，就是你有没有提摩太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你的提摩太是谁？你有没有曾经委身去造就至少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很简单，也都很短。但是我想挑战大家的都是很简单，就是委身去至少栽培一个初信者，或者去成为一个门训的组长，甚至成为一个团契的导师，去委身帮助人来到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核心的使命。我盼望窝福兴起更多更多，不单止门徒，而是真的造就门徒的训练者。让我们一起去祷告。